大帅薛仁贵，升听审问薛丁山，询问范丽华究竟为什么动手。嘿，这薛丁山还逮着理了，振振有词，是侃侃而谈。范丽华呢也不辩驳，问什么都点头，那意思都承认了。你说这元帅多尴尬吧，你怎么办，你怎么处置，处置薛丁山，你薛丁山有理，你说挨打的是范丽华，真要是这么回事，范丽华还真就没理。为什么骗人，为什么有妇之夫愣装大闺女，为什么杀了爹杀了哥哥，这不都套头吗？哎呀，薛仁贵急得直冒汗的，这没词儿了。他没词儿啊，程咬金可有词儿。程咬金是个直性子，听完薛丁山的话，他直愣愣瞅着范梨花，他那意思梨花能给他端回去。哎，没想到范梨花承认了，这是真的了。程咬金可不敢了，舔着大肚子过来了。哎，范丽华，范姑娘，脱了。哎呦，我看错人了，看错人了。我自说闯荡江湖几十年，眼里不揉沙子，今天我看走眼了，我真没看出来。你温文典雅这么好个女人，闹了半天一肚子花花肠子。啊，你不但说骗了旁人，把我老程你也给骗了，你行啊，哎，你行啊，你这不是耍人的吗，拿我们开心吗？那么薛丁山打你太应该了，换成我程咬金我也得打你。我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我呀，范丽华一语不发，仍然低着头掉眼泪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，何氏老夫人求见元帅，要见皇上。何氏是谁呀？范丽华他娘啊，老太太在这呢，来了。薛仁贵点点头，搭了一请字。时间不大，两个婆子搀着，几个丫鬟跟着，何氏老太太从外边进来，哭得跟泪人相似。姑娘挨打了，闹这么热闹能不知道吗？老太太是没到现场啊，没看着薛丁山揍姑娘那样，要看见把老太太就得疼死，谁身上掉下的肉不疼啊。就这样听着信儿之后，老太太是把抓柔肠，知道自己不露面不行了，这才硬着头皮来见元帅和皇上。老夫人一进来，薛仁贵站起来了，夫人您来了啊，老身到了，请坐，参见陛下，参见军师。哦，夫人请坐。这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，抬头看看女儿樊梨花，又甩脸看看姑爷薛丁山，老太太扑簌簌眼泪掉下来，没说话先哭开了。哎呀，薛仁贵真是左右为难呐、啊！老夫人，你要求见本帅，肯定有事儿吧？元帅。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我女儿委屈冤枉，这孩子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，就得当娘的替他说，望求元帅做主。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委屈啊，当娘的来给做主，这还不错。程咬金这个心里还平衡了一些，赶紧过来说，老夫人有话得讲啊，话是开心锁，你不说出来谁知道怎么回事，究竟梨花这 怎么回事？到底有没有丈夫？到底杀没杀他爹？到底杀没杀他哥？这怎么回事？老千岁，我这次来就是讲述经过的。你要是大概听起来有没有这些事儿？有啊，但是实质上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其中有很多原因。
哦，那么老夫人你就讲讲。
大帅，各位听老身道来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经过全端出来了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？樊丽花的经历咱们介绍过，樊丽花跟他爹就是不和，不和的原因就是婚姻大事。前文咱讲过，他爹包办只度为亲，把樊丽花许配给老杨家了。杨林之子叫杨凡，这套书上杨凡叫丑鬼杨凡呢，长得是最丑最丑的这位。樊丽花不愿意呀、啊，但是宁不过他爹，也宁不过他哥哥，服气而走，离开家了。后来在九重山紫霄宫遇上骊山圣母，这才挽起头发出家当了女道士。这不是婚姻的事吗？那么也不光是樊丽花，就是拿现在来说，在国外有修道院都是女的，那个修道的原因多种多样，婚姻不幸福占绝大多数，逃婚，婚姻大事啊，有的是被伤心，有的是受了刺激，有的是躲避压迫，多种多样的原因吧。这个樊丽花是有个性的一个女人，不愿意受人摆布，争取自由，所以跟爹闹翻了。那么师父骊山圣母深表同情，骊山圣母她的身世跟徒弟相似，所以才教给樊丽花兵马武艺。那么樊丽花这次回来带了三封信，一封信是老师骊山圣母写给他爹樊宏的，告诉樊丽花这封信见着你爹你给他，关于你的婚姻啊，我这个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已经给你保了媒了，定下了薛丁山，让你爹退婚，跟老杨家这事一刀两断。另两封信是王禅老祖和我写给薛丁山的，你拿给薛丁山。咱前文不说了吗？樊丽花见了薛丁山，那两封信给了他，还有一封没给他爹呢。说这话呢，樊丽花见着薛丁山之后一见如故，程咬金给保媒，这事就算定下了。樊丽花说的清楚，我回到城里五天之后挑白旗，白旗一挑你们进城接管，我跟丁山的事就算定下了。商量的挺好，咱没说吗？五天没挑白旗，六天也没挑，一直到十一天头上才挑白旗。人们都知道这里头有点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家庭不和，出了人命了。原来那一天樊丽花从树林收兵撤队回到关上，他爹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，就知道女儿大获全胜，连胜数阵，自然欢喜，老头高兴得了不得，忍痛扶伤，执酒席给女儿接风，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的。他俩哥哥樊龙樊武也高兴，你看我们两个人男子汉大丈夫，赶不上我妹子，我妹子这一回来逢凶化吉，韩江关能保住了，自然是高兴了。就在这个酒席宴上，樊丽花这个心呢拱松拱松的，想说这件事，但他准知的一说出来指定跟他爹禀苗，他娘俩就为这事不和呀。本来今天难得欢喜的日子，爹爹这么高兴，算了，让他高兴吧，明后天我再说。
就往后拖这个事儿。哪知道就在樊梨花回到官上的第二天，他爹接着一封信，是白虎关的大元帅杨凡派特使送来的。这杨凡谁呀、啊？就是樊梨花的未婚夫啊。听说樊梨花回来了，杨凡耳目灵通，特为派特使前来投书。樊宏打开一看，口气挺生硬，那意思指责樊宏赖婚。你如果不赖婚的话，为什么拖到现在呢？听说樊梨花回来了，我们的婚事也已定死了。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什么时候把女儿送到白虎关？新房我都准备了，我就准备成亲了，就要你这么一句话。其实这老头呢也有点后悔，不应该指鹿为亲，找了这么个姑爷，这姑爷长得太难看了，慢说女孩见得烦，连男人瞅着他都有点打怵。但怎么办呢？事情已经定下了，泼出去的水，说出去的话，收不回来了。哎，老头吧嗒吧嗒嘴，好好吧，款待使者，让使者先回去，你听信儿。过不了两天，我肯定给你们大帅送去确定的日期。就这么的，信使走了。老头想捂不住了。火烧燃眉呀、啊，不得不说了。就这么的，转过天来，他把樊梨花找到前厅。什么时候找的呢？吃完了晚饭，已经长起灯来了，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，就他们爷儿俩在屋。哎呀，老头未曾说话，口打哀声：“梨花呀，你是我女儿。”有一件事情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，丫头啊，我已经把你许配给白虎关的大帅杨凡。你没在家那会儿，他三番五次派人催这件事情。过去因为你不在家，爹有借口，我搪塞了多次，现在实在搪塞不了了，人家要我一句话，让我把你送到白虎关成亲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说爹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丫头啊，谁让你是我姑娘呢？你就只当疼你爹，别让你爹为难了啊！你就答应了吧。另外呢，杨凡除了长得丑陋之外，别的毛病没有啊，为人正直，文武全才，而且受名人传授，高人的指教。功夫棒极了，迟早在西凉国他能独占鳌头，人们预料未来西凉国的接班人就是他呀，他还许做国王啊，他要做了国王，你不就是王妃吗？吃尽穿绝呀。丫头啊，干脆你就答应了吧，当爹的没办法，不能强迫了，姑娘这么大了，以为用这套话一圈了呢，樊梨花能答应。他哪知道那里头还有很多套头呢。本来樊梨花也打怵说这件事儿，一看爹主动提出来了，不能往下再拖了。梨花一笑：“爹爹，您不跟我说，我也得跟您说呀。哦，说吧，丫头，今天咱们爷俩坦诚相见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”樊梨花撩衣服哭痛给爹跪下了：“爹爹，庶女儿不孝啊，这个不幸的婚姻我是万难接受。爹，您想想，您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道您不疼我吗？您不爱我吗？您非把我推到火坑之中，让女儿受一辈子罪吗？爹，您就不心疼吗？您说杨凡这么好那么好，他我瞅着不好，我不乐意，我不喜欢他。另外再跟爹您说，我师父已经给我保了媒了，我已经找了另外的家婿。”啊，你说什么？ 我师父给我保了没了，已经给我另外定了亲了。
哎呀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师父绝不能做这种事。
爹爹息怒，不信您看这封信。樊梨花在怀里头把骊山圣母这封信拿出来了，双手往上一递，还说呢，爹，我怕您生气，迟迟没把信交给您，既然您提的这件事了，您看看吧，就知道我说的真假了。这樊红气的手直哆嗦，把信接过来，撕掉封头，展开信瓤，对着灯光仔细观看，看了两遍了，看完了，把信他撕了，咔哧咔哧，摔到樊梨花脸上，啊呸！我樊梨花呀，你师父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还骊山圣母，还道德高深呢，毫不小事啊！他明明知道你已经定了亲了，还给你找什么女婿？还给你另外定什么亲？这不是挑拨离间咱家庭的关系吗？哎，简直他是个坏事的母子。孩儿啊，你师父再亲还有爹亲吗？爹把你抚养成人的，你是听爹的，是听你师父的。再说那信中说了，把你许配给薛丁山了，怎么合计来的？要换个旁人，是三川六国的张三李四，还有情可原。薛丁山什么人？是薛仁贵的儿子，是唐朝的大将，是咱们的仇敌。我能把你许配给咱的仇敌吗？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，岂有此理。梨花呀，别听你师父的，这个婚姻我死了我都不能答应啊！杨凡这个事已经成定局了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我已做出决定，等杀退唐兵之后，用一乘花轿把你送到白虎关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樊梨花一听，往上叩头，爹呀，您一点都不替女儿考虑啊！这事儿我就跟您说吧，我决心也下定了，宁愿死，我也不许配给杨凡。你不怕爹生气？爹爹，您生气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好啊，樊梨花呀，樊梨花呀，你哪是我女儿？你分明是我的冤家对头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你也别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是这老头脾气有多暴，当武将的嘛，觉着当晚辈的驳了他的面子，他有点吃不消，一回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啊，嘎嘣嘎嘣嘎嘣嘣，宝剑撤在手中。这宝剑不是说玩具，也不是家庭的摆设，这是杀人的玩意儿，你都开了刃了，锃明刷亮，风霜利刃，那还了得吗？他拽出宝剑，不容分说，奔樊梨花便砍。丫头，你给我死在这儿！刷就一剑。樊梨花活得劲儿劲儿的，想死吗？当然不想了。虽然在那跪着，一看他爹吓得绝情了，梨花往旁边一闪身，宝剑走空了。啊，唰，又一宝剑。樊梨花站起来，滴溜一转身，围着桌子转悠。就在这屋里，爷儿俩就捉开迷藏了。老头左一剑右一剑也砍不着樊梨花，三转两转扑棱。一碰这桌子，蜡烛灯倒了，这一倒屋里一团漆黑。和这老头更急了，好啊，樊梨花呀，畜生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，宰了你我再抹脖子。那么老黑他也看不着，他就妖摸着估计着，左一件右一件的，
那樊丽华毕竟年轻人，虽然屋里黑，他的眼神比他爹强，左躲右闪，砍了半天没砍上。老头急了，这回他估摸着樊丽华可能在东边呢，他把宝剑扔出去了。丫头啊，你快叫你躲！哎，
他这玩命往外扔，这个劲儿可不小啊，把宝剑射出去了。
其实樊丽华没在东边，在东北角呢。东边是一面墙啊，把宝剑支出去，正好刺在墙上，结果反弹回来了。你说有多大劲儿？宝剑一弹回来，正好刺到樊红心口上的啊！噗！哎呀，自个儿给自己卯上了。其实呢，弹回来这个劲儿没有扔出去的劲儿大，虽然把它刺上了，也就是二寸多深，不能死。但老头这一疼，这一摘位，身子往下一摔，坏了。这宝剑把正好碰到地上头，往里一怼，噗，捅漏了。你这还活得了吗？梨花就听见这个声音不对劲儿，赶紧摸着火镰把蜡烛灯点上了，一看，哎呀，爹爹倒在血泊之中，宝剑插在心口，都扎透膛了。这樊梨花就哭开了。爹爹呀，爹爹呀，这可是您自己找的爹呀！这一哭这一闹啊，外边家人婆子都惊动了，赶紧到后院送信去。何氏老夫人、樊龙、樊虎，他们俩的媳妇儿、丫鬟婆子，好几十口子都来到出事这屋。等把门开开，往里一看，哎呀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樊龙、樊虎身受重伤啊，两军阵前开兵见仗，都挨揍了，伤还没好呢。分开众人，俩儿子扑在前面一传，哎呀，爹呀，爹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樊龙也忘了自己伤疼了，过来把他爹的脖子给抱住了。爹爹醒醒，爹爹醒醒。这要晃荡啊，空气流通，樊红还真就明白过来了。呀，爹，你可忍住，我马上找军医，快去请大夫，快去。那边去请大夫，樊龙想救他爹，他爹一晃头，儿啊，爹活不成了。他一看樊丽华在旁边站着呢，老头恨樊丽华，我就是他杀的。你说这老头缺德不？他为什么说樊丽华杀的呢？不是说给樊丽华安葬，他意思没说清楚，那意思我就死在他身上了。他要顺头顺脑的答应这门亲事，我们爷俩能翻脸吗？不翻脸我能生这么大气吗？我不生这么大气能拿宝剑扎他吗？不扎他能我自个儿把我自己给卯上吗？归根寻源我还是死在他手了，但这些话他说不出来了。这一指望我死在他手，是他把我杀的，要了命了，说完了断气儿了。等军医赶到现场，老头绝气身亡，樊龙、樊虎眼珠子都红了。哎呀，我爹爹还能给你栽赃吗？闹了半天没了婚姻的事情，你手拿宝剑把爹扎了个透膛啊！好啊，爹白养你了。俩儿子像虎一样就扑上来了，所以呢就动了刀了。女眷们、家属们、军医吓坏了，怕碰着都跑了。这家这屋里头，他们兄妹三人就折腾上了。樊龙、樊虎虽然受了伤了，但是为了给爹爹报仇，今天玩了命了。樊梨花被夹在中间，屋地方也不大，你说怎么办？是还手是不还手？哎呦，把樊梨花急的真是一筹莫展。